十到时候再加一段阳泉知识第十二十真有其人他不奉行一部作品是洛阳前蓝记，洛阳前蓝记里边记载了达摩祖师的两个经历，这个是实际传播下来，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当时他们在洛阳见到了这个永隆寺的宝塔，建筑非常的美，建筑非常的美，所以在里边记里边他们刚到洛阳的时候口上达摩和他们原始这个建筑的，就是游蛇渡国之后这个塔开始去扩张，当时记载这个时间是1526年这和这个连接起来的话，咱们这儿记载他这个去年刚到广州的话，他从广州到洛阳中间有点经历，稍微有点通缩，但是都是相对不严的。一个是到中国的时间，还有到良好的梁国的时间，另外一个是和梁武帝见面的时间。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段里边，他是9月21号到了广州，然后10月1号就到了南京了。广州到南京是1300公里，十天的时间，这个使臣呢，往返三次，这个是有点夸张啊。这是可能在历史上实际达摩祖师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到洛阳，到南京，然后从南京到洛阳之间呢，经历还要更丰富一些，还要更丰富。就我个人的看法呢，他到中国应该时间更早一些，还更早。这是这段说的达摩祖师到中国，然后呢紧接着到金陵了，就到了我们这个梁武帝这里啊。这梁武帝呢，关于这个与他们见面之后这个圣地第一义嘛，咱们金老人是非常详尽的解构这个范啊，详尽解构这个范，梁武帝见达摩这个公案。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佛心天子，他自己信佛，甚至穿着袈裟讲过这个宽广般若经，宽广般若经，所以呢，他专门派这个使臣呢，这个刺史呢，说净土大师刚到中国之后，马上这个就上报皇帝，然后专门派使臣把他接过来。看来他对这个江界的这个大师呢还是非常尊重的，非常尊重的。达摩呢，也是到了中国之后第一个去见去拜的梁武帝，然后圣明他们举办的。那么梁武帝呢，见了达摩之后啊，首先就问了，朕继位以来啊，就问到佛寺，就是一写经书，孤人出家也是折腾不少了。那么法师，你说说我这个功德大还是不大？达摩就说呢，并没有什么功德，没有什么功德。武帝就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呢？达摩说，这些只是人间小果，有漏神音，如影随形啊。虽然也有功德，但并不是真正的功德。我们这个学佛人最终要求的那个功德。那武帝就问了，怎样的才是真功德呢？达摩就说啊，净之妙缘，喜之空寂啊，这样的功德不是以不能时间的有余法去求的。这实际上用《金刚经》的一句话，说得即非不得，事故如来不可不得多。你这个有违法，这如莫忘套语，见再多的妙，然后这个再多的有为功，这个是实际解脱啊，并不是直接相关联的。所以有武帝啊，紧接着又问，就是出名的那个公案啊，什么是圣地第一义？达摩就说了，这个破然无圣，破然无圣。今天这个茶馆这个广告也是用洛阳无圣直接给强调的，实际上让他去见的自己的本性。不过武帝气得呀，然后呢接着就问对证者谁啊？对证者谁？达摩说不知啊，这已经是就加了一件了啊。帝还是不领悟啊，还是不领悟。就这个不知，这个陈老人当时写这个公案的时候讲的就非常详细。这个不能，第一层意思是对面这个人啊，这个人是谁倒不知道。第二个说的是咱们自信知还是不知，有知还是没有知，不知实际上是无知啊，这样的一个概念。达摩是没有欺侮，所以他这个没有欺侮啊，没有领悟。达摩就知道呢，梁武帝他是就是像那个波尔多罗说的一样啊，喜欢有形功德，对这个大乘人的这个无相法呢并不是很契合。所以这记载呢是在10月19号悄然呢就到了长江的北岸啊，长江的北岸，声音还是小是吧？断讯嘛，这个信号怎么样啊？这个网啊，关于这段公案呢是这样啊，关于这段公案，达摩在历史上是不是和梁武帝见过面啊？这个是有争议的，因为达摩祖师同时代的文献，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啊，能够找到的关达摩的这个文献呢， 能够引用的很少，基本上梁武帝和这个达摩见面的这些公案是在达摩去世之后两三百年之后文献资料当中才有了。不过呢，这个我们这个古筝上的记载呢，还是相对比较简单。我又找了找其他的一些出处，你比如说咱们很熟悉的达摩西来一字吴，达摩西来一字吴，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在这个敦煌本的这个历代法宝记敦煌出历代法宝记里边也叫这个十字中脉传里边也有梁武帝和达摩见面的二对话，这个对话是这样写的，这个是咱们武僧上没有的就是和尚从毗婆江河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不将一次教来不将一次教来，这就是达摩西来一字吴嘛，这个以心印心的不立文字以心印心不立文字是禅宗真正的这个禅法的这个方式，所以呢不将一字教来这是咱们那个武僧上没有的。另外我们回头去看那个仁义老人讲这个滇路讲座滇路讲座第一个就是不让无胜这个讲座嘛，我们这个公案里头实际上比咱武僧上也要全一些，就是这个在达摩祖师走之后还有一段后举问这个智公宝智公智公曰陛下还识此人否帝曰不识智公曰这是观音大士传佛心意必回非前世去请，智公曰莫道陛下发誓去请何故人去他亦不回所以这个也是咱们武僧里边没有的一些点所以那个关于这段公案咱们仁义老人的那个天路讲座讲的是非常详细的，在这里不再不插嘴大家印象不深了，可以翻过去再看一看。从梁武帝这走了之后11月23日接于洛阳这就是达摩呢到了洛阳当时这个洛阳这边是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当时南北朝吧南北朝那边北边的中国北部是魏国，然后魏孝明帝正光元年，达摩呢就留在了嵩山少林寺，终日默然念偈而坐。人们不了解他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把他叫做闭关婆罗门闭关婆罗门实际这块呢我的理解是有几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个呢是这个闭关婆罗门包括这个达摩念力9年的传说是不是真的，这个我觉得有误解也可能有误解，因为这个我们如果从修法的角度来说闭关婆罗门它是不是真的去念地是真的去念地，还是说就是说这个法它的法叫闭关之法因为那个上师正门里头这个二路二种路的范围有个地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以闭关叫人安心因为这个外息诸缘内息无喘息如墙壁可以入道它这个闭关呢是安心的一种法门，就是一般道的法门而已是不是因为这个传来传去的传到这个在这个达摩是真的在山洞里面念地那么达摩到洛阳达摩到洛阳呢这个还是从这个考虑上来说呢，实际上达摩来到中国弘法呢，从他的这个到的地方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到这个南岳到广州然后呢见梁武帝第二个阶段实际上他是在江南洛阳一带弘法，在来嵩山之前呢根据这个续八方传里的记载，其实达摩到少林寺之前他在江洛一带段比较长的一个弘法经历，当然一个一轮刚到中国就也包括了学习汉语这个民间习俗考察这个人的这个根性另外选择法门最后才到的是河南洛阳，河南的嵩山所以这个续八方传里头呢对他的这段经历有一般的提到一些这个简单的记载，就是神话之中禅导江河大地大乘地观功名不老，甚至可能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就是说跟他学法的人很多有个形容词就是或者什么叫飞扬如是，飞扬如是所以到后边这个二祖慧可被人知道他到了少林寺实际上当时到嵩山之前达摩在中原地区应该是影响已经很大了另外包括后来他把这个4卷本的这个论学经 禅宗南北分化之前的北边这个禅宗的这个宗叫楞伽宗，楞伽宗当中实际上是把达摩是视为二祖的，视为二祖，这个把这个四卷本的这个楞伽经的这个译师是列为初祖啊。所以当时他在最终到少林寺之前啊，最终到少林寺之前，实际上在中国有一段比较长的一个弘化的这个弘法这样一个经历啊，弘法的一段经历。那么还是就是咱们根据这个对鸠那罗陀啊这个大译师啊，楞伽宗是把鸠那罗陀当做他们的这个初祖啊，把达摩当做二祖，就是有可能是鸠那罗陀达摩是从鸠那罗陀那儿得到的这个汉译一本经，然后传给慧可。那么根据这五灯的说法啊，然后呢是呢在东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啊，面壁而坐，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来了，当时有一个叫神光的僧人啊，为人很旷达，他长期居住在洛阳附近，博览群书啊，善于谈玄论道啊，然后经常感叹什么呢，孔子和老子的教理或是礼数上的规矩，上的规矩是解脱法门，然后庄子和易经这些书呢也未尽妙理。那么近来听说达摩大师住在少林寺啊，达摩大师住在少林寺，达摩大师是最通达的圣人了，然后离自己不是很远啊，所以应该尽快的赶紧去造访他啊，向他求道啊。于是呢，这个达摩就这个慧可呢，就神光大师啊，神光当时还叫神光啊，神光呢就是来到少林寺呢啊，早晚恭敬的啊，六祖之前为什么三反？这个王师兄提这个问题啊，这个六祖之前为什么是三反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接下来学习二祖这个经历啊，就是达摩到当时这个禅法的环境啊，禅法的环境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啊，禅法环境不是特别好，包括达摩本人在禅法的过程当中也是受到很多排挤，最后实际上是被人下毒死的能力啊，被人下毒毒死，包括二祖慧可啊得法了之后啊，慧可得法之后有一段时经历是过得挺苦的，过得很多的这个。这个大乘佛法呢，另外分析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南北朝啊，包括梁武帝那儿还算是佛法的环境比较好的，到了这个北魏之后，这边实际上阶级划分呢后边的阶级划分还是很严重的，但是这个大乘佛法当时人们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我们接着说这个啊。接着说这个神光啊，神光其实来到少林寺呢，就是恭敬的这个参拜这个达摩祖师，但是呢，达摩祖师呢，只是对着墙壁端坐啊，没有任何指引啊，也不指点他这个佛法。那么神光就心想呢，不是在人求学访道啊，敲鼓取锤，刺血迹，不发眼泥，投鸭自苦，要吃很多的苦，要吃很多苦，古人尚且如此，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所以这一年就是冬天啊，12月初9晚上啊，赶上下大雪，漫天的大雪，神光呢站在这个外头的雪地里头啊，一动不动的等着这个达摩祖师，一直等到天亮的时候呢，积雪都没过他的膝盖，求道的心呢非常那么达摩祖师呢就终于被神光感动了啊，看看你站在雪地里边这么久到底是来求什么事儿的呢神光呢就激动的眼泪来了啊，那么希望和尚啊大师啊，你慈悲为怀，开甘露门，禅法不生啊，告诉我这修的道理。那么达摩就说呢，诸佛有无上妙道啊，是经历常有这个勤奋的精进修行，然后行难行之事，忍难忍之苦啊，才修的。可能就凭一些小德小智和很轻慢的这样的态度，轻轻松松得到正法的呢，啊，把这事想的有点太容易了吧。那么神光听了达摩祖师的这个经历之后呢，就拿起一把快刀，偷偷拿了一把快刀啊，诚心为了表彰自己诚心，砍断自己的这个臂啊胳膊，献献到达摩祖师面前，非常的诚心啊，非常的诚心。达摩祖师呢，你知道他是一个天大爷的法器啊，对，说呢，诸佛最初求道的时候啊，为了正法，不忘掉自己的形态，把妄虚。今天在我面前砍断手臂，今在这儿呢，精生所至，今世离开，我求的应该也可以达到了，所以收这个神光为弟子了啊。于是呢，达摩给他改名了，叫慧可，什么叫慧可？ 个这时候的二祖慧可大师呢啊就问法了啊，诸佛的心印，师傅你可以讲给我听了吗？啊，那么祖师达摩祖师就说呢，诸佛的法印不是从外边得到的，不是从外边那儿得到的，就是你修行最终修的是一个新的心即是佛嘛，诸佛法印不是从外边得到的。慧可就说呢，啊，我这心，我这个心还没有安定下来，师傅能帮助我把这个心定下来，安下心来。达摩就说呢，这著名地藏树啊，你把心交给我，我来给你安啊，将心来如来。慧可呢，然后就回来了啊，找了半天，我这个心呢一心了不得，找不到啊。啊，达摩就安心静，心已经给你安好，已经给你安好了。那这个典故呢，非常的形象，然后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的形象。那么这个祖师的咱们从祖师的法里边啊，和这段相近的呢，我也摘了一点。一个是那个他相论啊，就是少师六门里的这个他相论啊，最后呢记这也是诸佛心最终外的这个记录，给大家念一下：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则在心之，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生时，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若欲求佛但求心啊，这心是佛，这是不相论啊。最后呢这么一段记录啊，也是说的这个你向外求往道的人得不到真佛的啊。那么上六门第四段是安心法门，安心法门呢也有一段后尾的记录和这段经历呢其实接近的啊。心难可寻，三十遍法界宅也不容真啊！一不阻恶而生邪，贪善而求；一不舍智而尽智，一不暴迷而作物。阿道道即破量，功不利，何胜凡圣同禅，超然明之。这段呢，实际上是后边的啊，故事里头也有啊。但这个他的咱们这个上师六门里，他是安心法门最后的一段记，是这个心难可寻，这个。逆行的话是听不到的，难道另外的这个求佛如何呢？啊，求佛呢不是向外求，向外求啊，不用求真为心念啊。当然这个啊，既然引用到这个安心论呢，也是一个安心法门，它就不像论了啊。在这个印顺法师和他用我们也考证过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关于达摩的祖师的生平，另外一个啊真正啊讲过的。他本人讲过的话呢，现在有依据的，一个是刚才说的啊，杨玄之这个《洛阳天兰记》里边啊，因为杨玄之是和咱们年代的啊，他们之间见过面啊。另外一个是道宣的这个《续通传》里的这个咱们传，道宣呢也是在咱们大一时代的。那么咱们祖师的这个经论这个学说呢，最不反映他原汁原味的啊，原汁原味的是他的弟子杨林。记载《道次行》就是录这件禅林录了序，这件大师录到自行论啊，这是最能反映是原汁原味的。再后来这个包括少师六门啊，这个吉祥论啊、安心法门啊、悟性论啊、雪奈论啊等等，出了很多，还有这个空房这个房本的一些评论，这些文献，更多的可能就是和达摩祖师这个时代离得比较远了。真实性呢，有待考证。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个后人多啊，给出的这个是这个报道。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去看达摩祖师，他去讲的这个，因为他原汁原味的道次行，感同道次行。好，我声音大一点啊。这是传法给这个慧可之后啊，传法给慧可之后呢，过了九年，这个达摩祖师要返回印度了。返回印度了，是呢，召集门人啊，召集门人说呢，我回去的时间到了啊，你们呢，为什么都不把自己这个修行啊，我教了你们这个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心得呢，啊，都各自说一说啊，都各自说一说，声音很小吗？能听到吗？啊，那么把这个，哎，再发一点，把这个文，他再发一点啊，那么就是。达摩祖师呢，把门人们都召集起来啊，因为他要回国了。要回国之前呢，学生们呢，都把自己的这个学习心得汇报，你们这个学了这么九年了，这个什么心得呢？第一个徒弟呢叫道富啊，第一个徒弟叫道富 啊，这个徒弟就说呢，在我看来啊，我修行的心得呢，不知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啊，也就是基于文字，但是呢又离不开文字，这就是道用。然后祖师就说呢，我的无皮啊，我的无皮只是学到了我的皮毛啊，为什么呢？你还处在这个停留在肢体的层面，什么文字？第二个徒弟上来汇报是谁呢？是李总师啊，李总师，李总师的报是什么？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出活佛啊，一见更再见啊，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像这个阿难啊，在那个这段典故是维金摩经见阿出佛品啊，就像庆喜这个阿难呢见到不动如来的活佛啊，见了一次啊，就再见第二次啊，再见第二次，这个。我看着又过了一下的这个两难的理解啊，就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阿弥陀啊，用如来呢，我们自己这个佛性呢，随时在六根门中闪现啊。如果你这个一线再显一个可能照你做心佛，另外一个呢，这个就是云简故事名云禅师看桃花悟道的弟子，看桃花悟道的弟子我也挺看见了，平云一见不再见。红白之枝不如花啊，陀奈钓鱼船上客，这来群里如家啊。这个就是早出雾气，见了之后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剑上，这个剑要早掉啊。但是呢，他们只是对这个李孔池的评价也是，你学到了我的肉啊，我为什么呢？你还有个道剑啊，还有个道可见啊，有这个剑啊。那么第三个徒弟是道玉啊，道玉法师就说呢，这个。他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呢？啊，那本空古因非有啊，而我见出一法可得。地支过通四大都是空的啊，然后呢，色受想行识这五音呢也并非真有，所以在我看来是没有一法可得啊，没有一法可得。达摩祖师说呢，觉得我的骨头啊，觉得我的骨头为什么还不究竟呢？觉得骨头了，没有一法可得，你还有一个不可得。最后真正。学到精髓的还是慧可大师啊，慧可大师他是怎么汇报的呢？慧可礼拜依位而立，礼拜了一下大师，然后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没有说话。那么达摩祖师说，这才是学到精髓啊，连个可得都没有。那这个有个公案和这个是非常接近的，我给大家贴一下。和慧可大师非常接近是谁呢？是这个文殊，这个临摹默然啊，临摹会上，三世菩萨自说不二法门。文殊云：“唯一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时，离不本的，是为菩萨不二法门。”这个也是无言无说，无事无时了。但文殊问临摹，临摹默然啊，看还是无有语言，是菩萨真入不二法门。这个古临摹连说都没有啊，文殊呢更干练利索啊，更干练利索。所以这个四个徒弟里边，慧可大师呢是精髓，把这个三法呢。把这个把字呢就传给了他啊，传给了他。这个道玉呢还差一筹啊。在历史上真正的就是比较真实的记载啊，当时达摩门下弟子名有姓的有几个，一个是道玉，一个是慧可，一个道叔，一个谭琴。这个李总石当时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啊，他是在后边的文献里边，后边的传说当中慢慢才出现的，当时是没这么个人。那么门下两个弟子是最出色的。是在楞伽师资记里边，包括这个谭琴啊，谭琴因为是这个日遍大乘入道自行这个弟子，他是真正达摩的弟子，达摩门下的弟子，在他的记载当中，当时唯有道玉慧可，楞伽师资记里边啊，唯有道玉慧可十二沙门啊，年最后生，行持高远啊，性空法师师之数载，天空出起，善蒙师意啊，法师感激精诚会一道啊，所以当时。道玉和慧可，一个德齐古谁是达摩门下最出色的弟子，但是慧可可能学的是更究竟啊，所以最后呢，把这个把麦是传给了这个慧可，然后呢，就看着慧可就告诉他了啊，过去如来把这个清净法眼传给迦叶大师，然后呢，然等汝复传到我手里边，现在呢，我把这个。传给你啊，你要好好护持，好好的护持。那么一个把袈裟传给你，作为传法的信物啊，所以他们呢各有各自的含义，你得记住啊。可能就说请师父指示啊。达摩就说呢， 内传法印是印证女人的修行所得啊，外传袈裟是作为咱们宫门的传承信物啊，传承信物。如果到了后代之后，将来啊，后代怀疑你了啊，说我是这个印度来的啊，西天人士，你是这个中国本土东方学得什么得到真法？你拿什么来证明？那么你拿这个袈裟啊，袈裟和这个传法作为一个证据啊，证据。所以以后遇到磨难之后，遇到别人的质疑。咱们这个禅宗的是拿这个印章和法印啊来信物。至乌灭后200岁啊，就我信灭200年之后呢，咱们的衣钵就不能往下传了。刚才有师兄也在问，为什么说到了六祖的时候，就祖传了，之前都是单传。这个禅宗到通祖之后，经过了这个200来年的传播呢，啊，到了这个建国天下的时候，直到咱们。到那个时候呢，衣服就不再往下传了。这佛法已经是遍布天下了，但是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种子多，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啊。这总道者的多，但是真正下功夫实修的人少啊。这个说理者多，通理者少。你说嘴上会说佛理的人多，但是通佛理修正这样的人少。不过呢，浅弘一正千万有余啊，默默修持正道的这个人呢，也是成千上万。所以呢，汝当禅扬。悟行未悟，这个宣传禅法的弘扬咱们正道啊，正法，不要轻视初学啊，不要轻视还没有这个修根正和这样的人，经验归地，变通本则。他们一旦恢复正道，悟了之后，实际上自性跟六迷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啊，都是平等的，自性是平等的。那么最后呢，就是清我寂言，就是禅法弟子，吾本来自土，禅法救民情，一花开五叶，自然成。一世的禅宗，后刚开五戒，然后就空传的这样的事。那么咱们又说呢，就有楞严经四卷，楞严经四卷，我这儿有四卷本楞严经啊，也传给你，如来心地法要啊，开示众生悟入法入道，开示众生悟入佛之实践的这样的经啊，非常重要。那么无知到死的凡夫不痛苦，来到这里传法之后，到东土之后呢，受到这个原台籍能重如五次。然后我曾经把这个毒来试过，放到石头上，石头都裂开了。因为南印度到中国，到咱们正在中国的这个原因是看到中国的大乘气象，中国有大乘气象，所以才这个漂洋过海的到这里的这个修法，对这个法案，把这个传承的法器。既然未合的时候，所以我在少林寺念地，念地神后，如一若的这个念地。我们现在能够传法给你，找到这个传承人。达到了啊，这个关于达摩祖师以四卷古的楞伽传授给这个什么？你当时实际上那个年代这个实践本的也就是弟子这个实践本的，为什么他拿这个四卷本呢？就是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达陀嘛，跟达陀是有关系的，他们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啊。所以为什么不是说有可能？达摩到中国的时间要往前推了30年，他在南方呢，和这些师呢，佛经的都是印度来这个大师的师师，他是有交流的啊。那么他的这个二路四行论，跟善和跟心也有关系啊。那么楞伽里边有这个一段是这个三十不来有二种法通，可以说通和自通通，好像这个二路是有关系。后面一段别记名啊。我出去上39年的二祖说法，是他教的这个闭关的那段啊，外息助言内心不转，心强必可以放。二祖经里边一段记录，最可说种种心性啊，从未信矣啊，相信了。他说出来，因这之前也是看了很多书，也在修行，说出来特别是吧，相信了。那么他们祖师呢，不管他也只是指出他的错误，也不给他讲解这个内心。不会说无念心，指着心扉啊，用折纸的办法，这有点类似咱们那个《心经》里面说的，不用求真，唯虚心念，不用求真，唯虚心念。然后呢，可忽略不以心助言。一天呢，慧可突然就说道：“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弃掉了，是吧？”那么我问一下，莫成断念去走啊？这个弃了助言了，成断念了？刚才那个慧可说不成断念啊，他只是聊聊，还在这儿。所以达摩说，这就是诸佛所传心性，不再怀疑了啊！诸佛心体更无邪，赶紧认取，这就是这个 记载的更真实的知识吧。到了这样的医院啊，大叔到了医院，是另外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延安医院来送往恒谦寿寺啊，后面来到松江的这个仙寿寺一份，这个杨先知出现了啊，在仙寿寺住了三天之后，当时的七省太守杨先知啊来访，这杨先知就是那个《洛阳奇兰记》的作者了啊，他倒木合成啊，早就对这个佛法的听目。然后呢，问古时道这个西天五印其师生为祖，其道如何？啊，西天五印是什么？西天五印啊，当时在古印度南西南北宫啊，经常说中印度某某国，中印度某某这个西天五印，印度呢被视为这个佛法的源头嘛啊，西天五印师生为祖。那么祖师们的道法如何呢？啊，请这个师傅给简单介绍一下啊，先介绍一下。迎佛行宗，行解相应。迎佛行宗，什么是佛的行宗呢？啊，这个咱们这样，今天我看是谁是邓师兄，邓凯杰师兄发了一段，群里面发了一段这个黄河，这个段祺祥是穿天打药，有一段话，其实就是每天我看他巴掌在学，弘佛之祖并不论别事，没论一心，你对十方进求更无余成，更无之业，唯有此意难尽。达摩来此土，至梁为二国，只有可大十一人，异性不精，天下见会即心是佛，身心俱无，知名大道。大道本来平等，所以身性还生，同一真性。心性不异，清净心；心不异性，明之为祖。啊，所以正得心性时，可成自己，非常的契合。啊，咱们今天讲这个也是讲达摩来来生还是梁为二国，很好这样的事儿。啊，和这一段非常的契合。迎佛行宗，行解相应。他说的这个行解相应啊，这是就是典型的是咱们他这个二十步的理论，就是二十步是什么呢？行的定型啊，叫王祖威，这是对二十步行的一个概括。二十步行的一开始，二十步行论的一开始一段话就是：夫入道多途，教而言之，不二理，一是理路，二是行路。这个相应啊，才能明之。还有一段也想在这儿给大家，是什么？就是禅门锻炼说啊，禅门锻炼说有一段谁说的？他念一念，可能咱们这到这边相关的给大家分享。涌泉曰：见解人多啊，行解人半中无一，得知从上入祖，未尝以行解为二事也。行解相应本来就是一件事啊，未尝以行解为二事也。将以有行无解。既操之心存，不出阶里；纵有心无修为，皆名痴福。如解无形，既见地超脱，如是三昧啊。虽有物门，皆属防秽。一者有目无足，一者有尾无头，均非究竟。直家道眼未开，先令参究，以断其骨，掏骨打髓，痛下真椎，而行且缓问。所谓半贵子眼正，不贵子行礼。大事既明，既令操于以断鸟道玄路，脚下无私，而解使一时。所谓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尺也啊。这也是关于啊，关于咱们这个行解相应啊，行解相应明之真祖的一段分享啊。然后又问此外如何呢？啊，此外如何呢？祖曰：虚名他心，知其筋骨，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闲不愚，不能释解，故称为祖。真是对这个佛心中行解相应明之真祖另外一个解释，明心见性，不厌有无啊，不取无舍，不闲不愚，无欲无物，才称之真祖。杨先知继续问啊，弟子归心三宝不少年了啊，也是有很多年了，但是呢，智慧昏蒙，对真理呢还是陷于迷惑啊，听了师父的话呢，老是有错，有些茫然啊，愿师慈悲再看师父。你再给开始开始。那么祖师呢就看他的弟子和弟子，刚才前面给大家贴过，给大家贴过，就是少时六门里头，既不阻遏而生贤，既不宽善而行错啊，要无难为先点责嘛啊，既不舍之而进取，亦不抛弥而救物啊，用求人为虚虚前，前有莫有，空空被空啊，用去去求啊，用去去求啊，达到大道即扩量。佛心即出入，咱们上一期茶馆啊，广告词用的就是这个，用这个 刚才说了，人生长大，其实最大的是个大分，可不可量的，
到不可到
啊，不叫不可到。所以达大道一出量而过量，从佛性一出度，不以三圣不圆，超然明知。咱们一开始就说了，真的第一个这个功法就是破然无圣法，无凡无圣，无际无垢，超然明知。所以呢，这个最后这段是上师六门的安心论里边也有啊，这个宗教后果啊，照凡眼藏，这个东方超人里边这段都有，所以应该是真实的，这是咱们祖师说过的啊，说过的一段话。善知闻记悲喜交并啊，悲喜交并，这个悲喜交并啊，说呢，希望祖师师傅呢久住世间，化道群友啊。那么这个咱们祖师说呢，将是以不可久留，为什么呢？啊，我将不久于世了啊，没法子久住世间，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传法过程当中遇到的人天性暗藏，遇到很多这个愚痴之人知道的磨难。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宣之就问呢，啊，不知道对审何人？师傅说的是谁呢？啊，弟子能帮师傅解除这个困难吗？啊，准备师徒的后，曰啊，吾以传佛秘密，我传佛法本来就是利益和引导众生啊，害你自然必无此理，去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然后去害他们的，就这个道理嘛。宣之曰啊，师父自言，佛表通变，观照之理。那么老师，你有苦也不说出来，能不能全面留个暗示一下我也好呀？那么祖师在他的祈求之下呢，做了个忏语啊，这个将他分欲浪，管具开金锁，虎口相共行，九十无极我。忏语呢，当时中间师也看不懂，我把记下来了。后痛的都因经验了，这个在祖堂集里边对这个忏语呢。一些解释，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对不对，还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看法。所以说这个江上分欲浪呢，江者是流啊，它呢是支，就是急流支。然后分欲浪呢，欲浪是三藏，就总言是三藏。然后管具开金锁，管具是光啊，开呢是桶，说的是这个，还有另外的急流支啊，还有这个光桶，这两个人呢暗害。五口相共行，五口是无的，相共行是和咱们这个随顺行和法生计一体性。所以呢，这个谶语说的是，在第六次诵读之后呢，这个咱们是实现这个，其实没有回到印度，没有回到印度。十位是奉事，那北魏皇帝呢也是尊崇佛教，我们这个才是如林呐，就是光统律师和刘知三的两个人。是这个当时僧宗之鸾凤，僧宗之鸾凤，他们看到了这个达摩祖师啊，演说佛道，啊，演说佛道，林女士问意，达摩大师呢，达摩祖师呢起见了，是非风起，啊，达摩祖师这个远正玄风，啊，不施法语，赢得很好的声望，所以这个两个僧人呢，这个光统律师和这个刘氏三藏，他是有点太偏狭了，气量偏狭，不堪忍受，起了这个暗害。达摩祖师这个悲心，在大师的职务里边释放毒药。那么到第六次放毒的时候，大师教化师的这个因缘已经尽了，已经找到了传法的传人刘慧可了，所以呢就不再自救啊，端坐原地啊。这个时候呢是魏文帝大统二年，元年是庚申16号，同年的12月28号呢，达摩呢是安葬到李崇尔山。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塔，104呢起了一个塔。这个关于这个达摩书记的年代呢，啊，如果结合咱们二祖慧可的传记，啊，二祖呢是在40岁左右见到了达摩，然后呢，在当慧可的传记里边，他侍奉的这个达摩只是六年，所以按照这个时间段来算的话，达摩只应该是在公元33年，这如果是56年到他在来了7、8年。后边后三岁，也就3年之后，魏臣叫宋云的奉命出使西域，回来的时候呢，有个通领，还在清通领呢遇见了达摩祖师啊。那么宋云见到达摩祖师呢，手里提着一只鞋子，天天一个人在去，然后呢，这个宋云就问呢，那个大师你要去哪儿啊？达摩说呢，那个西天去。宋云回来呢，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大家，大家就觉得奇怪呢，啊，就河南门人呢就 把这个坟墓看了，棺材打开，看到只剩下一副空棺材啊，里边放着一只鞋。那这个呢是直隶归西的这样一个传说啊，返朝的人呢都轰动了，不惊叹。官员就是奉诏呢，把这个奉了皇帝的命令，把这个鞋啊取了之后，放到这个藏经寺旁。到了唐朝开元十五年，这个鞋呢被信道者卸在五台山华严寺，信众呢给偷了，到五台山去了。当初梁武帝遇到南国祖师啊，因缘被弃。后来呢，听到达摩才被提升教化，也很后悔。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嘛，这宝智公也是来度化梁武帝的，他说了这是观音菩萨来再度化你看，这就错过了。所以呢，这个梁武帝呢打算亲自为他写。后来听了宋云讲的故事之后，终于动笔把这个碑文写出来了。古到了唐朝唐代中，这个达摩的谥号呢是圆觉大师，他的塔呢叫红观塔。这个梁武帝给达摩大师写碑颂写赞的这个事儿呢，在《后唐书》里面正史里边是有记载的，只不过后来那个碑是毁了找不着，但这个碑文呢我们现在流传下来了，可能大家在一些最近的流通的经书里见过。我在这儿因为这通常没体现，我把这个送给大家贴上，给大家念一念吧。大师贵达摩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属，未详其姓氏。隐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五日，终于洛州永贞，停葬于熊耳林口。能接山顶生宝月，终有金神被雨鹤。形同大地起无空，心如琉璃色如雪。水摸水营恒静营，铁云卷雾心起色。奔波日华用年深，随缘处故常欢悦。不有故物飞起来，多闻辩才无法说。实在空在离生死，大知小知众缘觉。刹那而登妙觉心，月临会海超仙哲。理应法水永长流，何惜暂永还暂结。玲珑珠内落心灯，白袍会任当风缺。生徒孤烟此眼意，谈何处留法良哲。无去无来无是非，一次行害心碎裂。素烟去烟皆归尽，地里何曾存哽咽。定知执手已传灯，生死去来如电掣。有能至诚心不移，野火焚烧思不灭。一真之法尽可有，一图姿势。这是梁武帝和大摩祖师他做了一个推送。这边还有一二记啊，公论啊，公论里边，公论说传统记载这个魏孝明帝啊征服达摩随同巡查那个事意气，三次下诏书请他下山，可是达摩到底没有离开孝明。那么达摩祖师圆寂之后呢，宋云从西域回国，在葱岭上碰上了达摩大师，孝庄帝下令把开墓穴，这个时候还是说大同元年。你看这个记载和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工作了，所以当时这个开始的时候说是七年的时候，然后是才到这里就开始记得是08年是咱们已经去世了，在这个历史记载上是有很不足的。孝明帝在这年四月回头去世，咱们祖师十月到梁国，咱们祖师还没有到魏国的时候孝明帝已经去世了，他儿子自己是被国民杀死，当地的这个孝庄帝，当时魏国大乱，过了三年后，孝庄帝死了，年之后北魏，所以祖师在少林寺的时候，这个北乱的时候，等到宋军回来的时候，孝庄皇帝已经被分裂了，所以孝庄皇帝命令打开禧寇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那么在《旧唐书》是常识里边的，说的是后来魏国的时候，达摩的僧人韩汉德去世之后，魏国的使节宋云回来看见宋云的门，打开他的墓穴，于是写在是真，此乃实录也。正史上是所谓的正史说的是《旧唐书》啊，《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页，卷191有一个记载：西后魏末，僧达摩治梁，即问以。这个后 后人呢对这个《四方书》里边记载秦的正史之言形而有分，他是跟历史上是正是达摩祖师来攻克是发动过的一些可能后边传说就慢慢的所以到这里呢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达摩祖师到中国传法到正在传法的这个经历给大家过了一下当然我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咱们禅门的咱们这个风格啊去有一些考据上的东西所以这个在登录里边梁无琴也带过一句话跟大家分享达摩在什么处主人还见吗极乐寺上接过了爷这个咱们讨论没讨论啊有些事也别当真啊这也别当真跟大家分享一块的这个写奏的话这个于此便得是假下草身与树杖转身修相矣大理清楚有何大根那么我这个时间用的不多啊这个还有20分钟时间把这个五灯大家做了一下吧大家关于达摩祖师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或者是我刚才说的反正声音也小讲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啊大家有没有想分享的想说的可以上麦来讨论讨论行吗
刚刚王吉峰师兄那个问题对那雅峰你来吧你问题出来了
分批作嘴再把那段找出来给大家切上来那个四个徒弟曾杰说自己的这个体会啊你这建筑怎么分高低这个王继庄师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段的啊这个我说的不对或者是随时大家上来开砖你本来就是讨论嘛从我所见不是文字不离文字而为盗用这个有的无题我认为这个那么很显然咱们这个道富师兄呢他还是属于就是师姐层面这个理物这样的层面有点文字师姐这样一个那么一总师说的是庆起见阿树佛佛一见看不再见都无肉那这个一总师的说的这段呢他是他是有一个典故的是维摩诘经上这个见阿树佛佛品所以当时呢是维摩大师呢因为他是这不动如来示现来点化的他是把这个不动如来的佛佛呢给看来这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实践出来一看过之后马上就消失了然后呢就这个阐述这个无生之理当时很多人见了阿住佛之后然后呢这个直接顿悟了那么在咱们禅宗来说这个一见更不再见他说的这个禅理是什么就是说你见性的时候呢如果是见性那一刹那如果你起了这个见停留在这个剑上之后呢实际上也叫胜过反而就错过了这一剑更不再见实际上说的是也是一个好事但是呢他应该还有这个剑在他属于是还如果到老人的说法来说这个还是素和生这样一个阶段我的意见道义说的呢四大本功无因非有而我见过无一法可得这个证悟我觉得已经是很有这个境界了但是呢就我刚才这种文书和这个维摩默然这样一个公案去和他类比这个道义说无一法可得你还有言说但是到慧可这个阶段呢到慧可呢他是礼拜一位而立我连言说都没有就好像这个维摩大师和文殊的这样叫一样文殊你还在说言说的一种无一法可得那么这个文殊大师呢这个连说都没有连言说都没有所以悟的是更彻所以这个前后骨髓呢我的体会我的看法这个道富呢他确实他还停在这个知解的层面然后这个医生呢他也就是一个素法生刚变性这样一个那么道运是比较究竟了但是呢他还有这个言书在到慧可大师这儿言说也没有所以呢他是得到精髓得到这个皮肉髓这样一个 赶紧这样吧。不要说的对不对，但是有不同看法。在上了开端，大中观大圆满前，不是特别懂的。这个理论上东西我不是特别懂啊。那么蓝师兄，广西的蓝师兄说，神光用铁念珠打掉直接三颗牙，这个事儿，这是我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故事。我在查文献资料的时候也没有见到这个典故，所以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事儿啊，不是很清楚，可能也是个传说吧。为什么要打骨直接的三颗牙呢？不知道其他师兄有没有听到过啊？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就是电影里头是吧？
王立山上，
王立山上，
第一次嗯。
这个我回答一下，这个广西这个蓝师兄的，其实有这个事儿没这事儿，都不爱咱修行。有这事儿怎么样？没有这事儿就怎么样啊？
七号是吧？
哪位师兄的麦没关呢？王福娟。师兄们继续吧。
真的确认一下，这个事儿，我是没有经验过，所以这事确实不重要。对我们来说，这些故事，有些传说，包括今天可能武德上记载的很多呢，也都是不容附会的。不过咱们是看这个理，不能去计较这个事儿。我没有提问题的啊，没有提问题的，我不安排东西了啊。提问题的啊，或者有讨论的。为什么心不安呢？都没有提问题的，我想，因为后边啊，我看咱们后边茶馆，袁师兄他们安排的是这个自论啊，自论的内容，我不知道安排这个二如四心观，因为我在看以前的这些文献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实际上在达摩同时代或者是稍微晚一点的时代，真正在能够有据可查的。这个二如四心观是最有依据的，可能能够最好的体现达摩祖师的言教。所以呢，我想如果是后边没有安排这一段的话，我在这儿另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先给大家念一念，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二如四心观的内容。我不行论他们后边安排了，后边
啊，你可以分享，我们后边虽然也有安排，但是你今天不妨你今天分享，接上来吧，
没错，我的话。你问您这段非常的短，
接上来吧，接上来吧。
这边大乘入道四心观啊，然后不入道多途啊，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啊。理入者为即教悟宗，深信寒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缚，不能闲留，若也舍妄归真，明住闭关，无字无差，凡圣等一。坚固不移，更不随文教，此即以理与理名符，六分别既然无为，明之理。行入被四行，其一住行悉入此宗，何等四也？一报天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趁法行。因何报天行？被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住友，颇起怨憎，危害无限。心虽无犯，是我素养，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矣。甘心甘受，何无怨愤？听云逢虎不忧，废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以理相应，以缘尽道。不说言报缘行。二随缘行啊，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应缘业所转，不乐其受，皆从缘生。若得圣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素经所感，今方得之，缘尽房无，何喜之有？何时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平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三无所求行者，知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行随运转，但有自空所愿乐，功德黑暗常将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表达此处不舍住有，只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 无求必乐，贪之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四乘法行者，静静之理不知为法，此理众相似空，无染无浊，无此无彼。经曰：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趁法而行。法体无牵，身命财行残施舍，心无吝惜，脱解三空，逼不着占为去垢，正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禅师继而与我必然，内出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正法行。所以这段很短啊，这段很短，就这个二入四行啊，这也是达摩祖师同时在西方同时在记载，能够体现他当时的这个开窍的这些意见。后边的一个这个空性论色相论难论，可能是口耳相传，后来又记载下来，但真正在文字上能够文献能够查到，是在达摩去世之后两三百年之后才有这个法论啊，这可能和当时最初的这个开入之间。这段我讲的既然讲到达摩的传记了，先和大家念一念分享一下。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也可以上来讨论啊。
那个上面贾慧师兄上面有个问题，你看到了没有？
我看到了，是这个广西蓝之感啊，师兄蓝师兄，居名他心啊，知其筋骨不厌有无啊，这段看不懂，这段文字上可能有一些这个容易歧义啊，这个他心，居名他心，这个心是他心谁的心，知其筋骨不厌有无，我对这个东西我也是就是没有就是文字去理解，说的意思可能大家说都清楚。啊，就是明心见性的，就明心见性，然后不厌有无，就是后边有一段，实际上都是这个不落边界的这样的意思。这段原文的整段话我们接过了。虚名他心，知其筋骨，不厌有无，于法无取啊，先不于无名无物。虚名他心，知其筋骨，不厌有无，于法无取，先不于无名无物。若能试点，成。实际上明的是谁的心啊，明别人的心也没什么用啊，明的是自己的心啊，明自己的心没有人我之见，谁心和别人的心有什么区别，明和佛的心没什么区别，明了这个心，见了这个性啊，不厌有无，法无取，无取也无舍，先不如和这个变啊，如果能够这样就是成为这个时候无意了吧，这个心也不用去是他是谁。不知道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男生如果有其他的看法的话，大家你也可以上讨论啊。那这个二入四行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啊，这个刘师兄传下刘师兄四行入四重缘起境界的步步深入啊，步步深入的气氛多热啊，能有递进的关系啊，与这个抛圈行随缘行正法行，这个有无法到达这个就是世间法，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究竟法。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我们把这个达摩祖师这一块我们都学完了，就算是。